道自见，释经灵修。
愿主常见你忠心。
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五节至到第十三节，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常献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便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但以理书十二章五到十三节是书中最后一个预言，亦都是整卷书的结语。使者再一次将但以理带到河岸，两位天使之一为但以理和秘掳子民提出关键的问题，这个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在大艰难时期中还要等几耐苦难才会过去呢？河对岸的另一位天使就回答：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一载、二载、半载，即时让我们想起第七章曾经提及圣民要受小国逼迫，一载、二载、半载。天使并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时日，却暗示所有事情将在末后敌基督出现，末后的时候才完全应验。上文启示了忠信子民和悖逆者下场不同，前者得着永生，后者承受永远的羞辱和憎恶。他们的终局原来决定于他们在地上的信仰生命。二人努力自洁，忍受熬炼，因为明白上帝的心意和计划，恶人却放纵行恶。但以理书结合了智慧文学和启示文学的特质，鼓励读者做一个智慧人，亦即是依靠上帝谨守遵行他诫命的人，并且提供一个超越现世的永恒视角，就是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他是始，他是终，他在永恒中已经定了计划，并且必定成就。属上帝的子民应该领受启示，眼目聚焦在永恒的盼望，这样我们就懂得在当下怎样的生活预备自己迎接主。天使回应但以理进一步追问的时候，给了他两个关乎时期的提示，就是1290日和1335日。1290日与1.75还有一载、二载、半载相似，都是指向上帝子民在敌基督手下受折磨的时期。受苦期间，圣民必须忍耐等候上帝国的降临，等到1290日的日子满了仍未足够，却要等到1335日。这两个时期都是启示的语言，为的是要凸显忍耐等候的重要。 天使并没有指示但以理去推算具体的时间日期，只是嘱咐他，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年迈的但以理经历过改朝换代，打完美好的仗，跑尽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可以安然等候为他存留的福分。但以理书是以永恒的盼望作为句号。但以理书的头六章刻录了上帝指民秘掳异邦的经历和宫廷的历史，其中的异象超视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就是人间政权无论是几咁强盛辉煌，始终敌不过朝代的更替，而且每下如况，一代不如一代，最终都会灰飞烟灭。但以理书的后半部分就记载了有关末后的重要启示，就是地上政权带着他的邪恶本质不断的倾轧更迭，末后敌基督的出现更加将对上帝的蔑视亵渎和对上帝子民的折磨迫害推到高峰。忠贞的信徒必须经历空前的大艰难，但是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持定盼望。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火窑和狮子坑的经历，正是超视了历代忠贞信徒要面对的挑战。留低美丽生命榜样的他们，就好像云彩一样，激励着仍然在跑道上的你和我，务要忍耐到底，直至跑完前头的路程。思想，无论何境况，上帝仍在掌权。这个就是贯彻整卷但以理书的信息。上帝是至高者，是历史的主，他的手引导着时代巨轮的前进，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成就。即使地上的政权穷凶极恶，肆虐横行，即使上帝子民的血似乎白流，他们的忠贞亦都得不到立时的报赏。但以理书的信息却清晰地提醒我们，一切在上帝手中都有定期，黑暗不是无止境的，光明必然临到。无论何境况，你要站主旁。但以理分别为圣，持守忠贞，同他祷告的生命是分不开的。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在冒死拒绝用黄线之前，他祷告。面对诬告陷害的时候，他祷告。在狮子坑里面和饿狮共处的时候，他祷告。心系同胞命运的时候，他祷告。甚至在祈求一直未蒙回应的时候，他仍然凭着信坚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一生我们要学效但以理，作一个祷告的人，活出真实的盼望，直至见主的面。到那一日，我们就要同历代的忠信圣徒一起复活，一起承受那永恒的国度。
以道致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吴剑丽，播音张素心。